好，那我们来看书哈，今天是要到373页哈，373页，从这个11点整这里开始，对不对？是吗哈？从11点这里开始，哦，刚好符合我们，不过我们是快12点了，好。好，前一段有讲到哈。声音本身就是一个象征啊，声音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有的时候没有说出来的思想，其实是有很多声音的，很多声音的。好，各位有没有一种经验哈？假如说一个人他心里面其实很多纷飞的想法，你坐在他旁边，有时候你都可以感觉到很躁动的感觉。好，他就算不讲话，坐在你旁边，你都会觉得哦，你那还差，我有点尴尬不？哎，思想有声音啊。那在11点整这里啊，再说站在那儿的树木也是一个你感知不到的声音，在你梦中，尤其是超越过能追忆的梦，有些意识的区域，这些声音在那儿自动被感知而转译为视觉影像。好，这个很有趣啊，他就讲说其实树站在那里也是有声音的，其实你站在这些盆栽的前面，他们都有声音，站在这个画的前面都有声音，都有声音，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你去百货公司橱窗看到那些皮包，那些皮包都有声音。他说买我，把我买回去吧，把我买回去吧。好，那先接下来哈，它们的作用就像是一种数据，如果给你某些声音，你就能够重创你的宇宙，如你无意识的知道一样，而任意多次元的象征都能包含你所知的所有实相。好，那其实等一下后面也会提到哈。各位，其实我们不是都会探讨说古老的文明那些金字塔怎么盖的，有没有？那些老文明的很大的巨石阵是怎么盖的？那么大一块石头，像我有去秘鲁哈，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建筑，很大的石块，在他们那个年代哪有那种工具可以帮他们盖？那各位，你看早期课他就有提到意志，是用意志。那在赛斯在讲到这个声音的能量的时候。好，声音可以转译成实相，实相可以转译成声音，声音有音波，音波是能量。所以呢，赛斯有讲过，好，金字塔可能是由声音盖的，声音就是意志，意志就是能量。好，我们说声音能够挪动东西，有没有看过这种特异功能？你们要看功夫有没有？那个弹琵琶有一幕啊，最厉害的那个，然后震得他们五脏六腑都快碎掉了。有两个高人半夜来弹那个叫什么？是古筝吗？琵琶？竖琴是西洋的说法，古筝对不对？那个叫什么？那个武林高手叫什么名字？六指琴魔。哎呀，反正以前也有一个叫六指琴魔的，对不对？声音会不会震的人五脏六腑都会震破？哎，很好玩哈。赛斯在讲到声音的一个象征的意义啊，所以他的这一段先这么提到说，声音在那儿自动被感知，有些意识的区域而转译为视觉的影像。所以我们在梦中哈，有时候看到的影像，它是由声音转译过来的，由声音形成形象，由声音形成形象。比如说我们在听一首音乐，你会不会伴随着画面？对，比如说这个四季好了，好，那你就开始真的看到春夏秋冬。所以有的时候声音它真的带了很多的意象出来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有吗？哈，你这样就容易了解了，其实声音它可以转译成影像。好，尤其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在梦中的世界里面，你就会更了解到声音怎么转译成影像了。好，影像会不会转译成声音？嘿，有的时候 像我们这位同学，他现在都常常在跳舞嘛，也许你看着他，看到他这个影像，你可能同时看到他正在跳舞的样子。好，假如说对对对对，好，有的时候你看到一幅画面，也许你心里面会想过一首音乐，好配合这个画面，有没有这样的？有，你看像思念达宏的时候，达宏在选的一些曲子，也许他根本不会唱，可是也许那个女主唱人的声音就会流过那个脑海，伴随着他的思念。大家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影像会引起我们的声音，声音可以转译成影像。好，这没有问题。来，我们接着下面看，在573页，573节。好，那我们要跳到375页啊。这个因为前面那个一段有讲到这个阿法哈，阿法波的技巧，它是用一个这个脑波仪来监督啊，然后这个鲁伯会打开他的阿法波的脑波。这个东西因为我玩过，我玩过，好，我们有这个电脑的荧幕，然后有一个极片贴着。好，那接在那个电脑上，假如这个人在静心的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他的那个脑波仪就会呈现比较缓和的那个波动。好，假如一个人他的思想比较纷飞的时候，脑波仪出现的就是比较这个密集的哈这种波动。好，甚至于你进入到那个非常深沉睡眠的状态，我们说到了菲塔波的时候，深沉睡眠，他几乎那个脑波状态几乎就缓缓一点点的波形。那这个呢，在当时我们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说，比如说你进入到安静的感觉里面，到了什么程度是真的进入到阿法波里，你会慢慢惊艳到一种感觉，好，可能就是在那个点上，你知道你安静下来了。比如说我以前在练静坐，我有说过哈，我那个时候就听我心脏的跳动声音，咳咳，假如我听得越清楚，我就会知道说我安静下来了。假如我听不到，表示其实我还没有很安静。然后你可以听到心脏砰砰砰的声音。好，这是每个人在练习安静下来的一个参考点。所以当我们用一个脑波的仪器，它可以很具体的来告诉你你现在进入到什么样的状况，然后脑波呈现出那个形状，它会帮助你在静坐的时候找到一个转换脑波的那个关键，那个参考点。你会知道自己在什么状态之下安静下来了。啊，这个我附带跟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很多年前玩过很多游戏，还有那个测光的，有没有哈？好，后来有一种哈，就是开发心灵能力的这样的团体也会引进像这样的仪器，而且那个时候还配合一个叫 B-Shower 就是那个莲蓬头，它就照着你的头，听说他们那个波可以帮助你进入到阿法波里面。好，然后每天就坐在莲蓬头下面静坐，看看有没有什么被影响到。有些人就是觉得安静的快，有些人觉得安静的快。好，那时候我功力很差，我只是觉得好好笑，一个莲蓬头在上面啊，那个都要买几万块的，现在都不知道藏在哪边了，在仓库里面大概。那个时候对这个心灵现象很疯狂的，很好奇的，以前玩过很多游戏的，还有那个他们就是夹手指头就可以测出你的光谱。啊，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进步了，有些这种身心灵的诊所里面通常都有这样的设备，但可是当时都还没有。好，我们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在专门在做这个研究，然后还从国外引进这些仪器，啊，那个时候我们就去当他的实验品，啊，去试试看这样子，不知道脑袋不太正常是不是那个时候有一些哈，被仪器影响的。好，来375页啊，我们从这个阿法波状态的这个门槛哈，是个门槛，是介于人格肉身取向的部分与内我之间的初步状态。啊，你就知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就是你要开始跟内在感官联系的时候了。你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你没有办法进入到内在感官。好，所以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你要能够 静心下来。鲁伯常把他自己推过这个状态而达到更深的状态，而大致上来对他不甚熟悉啊。照他的特性，当他离开身体时，他也是这么做，几乎不在阿尔法的门槛处停顿，而是由那儿起飞。我想先做些口述啊，然后来一些评论。好，意思就是说，像鲁伯的能力，他不是想要进入到阿尔法坡而已，他是借由阿尔法坡才开始他要进入更深层意识的一个门槛。好，因为其实我们比较不容易安静的人，你会借由这样的一个静心冥想的练习，你进入到阿尔法坡的状态，你就能够待在这个状态里面待一段时间就已经很不错了。可是对鲁伯而言不是，那个只是他的开始。他透过阿尔法坡表示说他开始安静了，安静之后他要进入到更深的意识状态里，所以这个门槛对他来讲只是开始。好，对我们大部分的人讲是目的，好，能够到这个状态就很不错了。好，那在9点42分这里啊，现在呢就肉体而言，色、声、香合起来给你主要的感官资料而组成你的肉体感官，可是在别的层面这些是分开的，因而嗅味有一个视觉上的实相。如你所知，视觉资料也可以用别的感官知觉来感知。现在要讲到很好玩咯，混搭型的哈，就是说你的感官的资料获取来的一个这个结果，有的时候是比如说看到颜色你会听到声音，看到影片你可能是听到声音，好，就像有点像我刚刚在描述的，好，可能只是一个声音，你可能看到的是影像。好，哎，哦，哦，有，我好像有看过那个，有看过那么一小段，古代，对不对？哎呦嘛，有，那首歌还蛮好听的嘛，叫做什么？对，可是我是说它的主题曲是那个什么，不能说的，不是，你不知道的事，你不知道的事，王力宏唱的，很好听。你看我也知道哎，嗯，那时候Wilson帮我录。所以你看他有轮回转世过去的那个经验，好，你有看啊？
到后来是王力宏在弹琴，那女孩子的画面。
对，哦，他们的感官混搭了，混搭型的。来，象征可以聚合或分飞，可以分开或统一的被感知，很好笑哈。所谓象征哦，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影像，它可以用声音来表达。好，它可以用颜色来表达，它可以用影像来表达。好，来，即因每件事对你而言有自己的象征，所以你对它们有你独特的组合方式。这些象征可以用许多方式被转译或感知，例如像一串音符，像几种感觉的组合，像一连串的意象。在意识的种种不同阶段，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象征，于是整个多次元象征在那别的意识状态也有其实相，但在实相的其他层面也都是如此。好，简单来讲哈，就是我刚刚在讲，也许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有些人看到的是画面，像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哈，有些人内在感官启动了，他对某些内在感官的讯息，有些人是听到声音，有些人只是看到影像，有些人是声音影像都没有，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一定有，你有这样的经验。好，所以在不同的意识状态，好，单纯的象征它可以被拆解成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某些人对声音很敏感，好，只要听到一首音乐，或是听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他喜欢的那种音符，他内在会启动他的内在感官。有些人静坐不喜欢听音乐，有没有？喜欢很安静。 有些人透过音乐的引导，他容易进入到一个画面里，进入到一个状态里面。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意识阶段，我们所看到的象征的意义，它可以用不同的一种方式来表现啊，来表达。所以呢，好，他说你在意识的种种不同阶段，你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象征，于是整个多次元的象征在那别的意识状态也有其实相，但在实相的其他层面也都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阶段的意识状态，它相对的都有它的实相啊，这个意识都会创造出它的实相来。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在这个层面，三度空间的层面，我们的意识所创造的这些实相，就是大家眼睛看到的这一切。可是在不同的意识状态里，他们的一个象征，比如说我们人长的是这个，有头有身体有脚，我们的在物质实相里面的人的象征的形象是这个样子，在其他实相里面的人长得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大家看过那个外星人吗？有没有头很大脚很小？那当然是他们描绘出来的。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实相里面人是产生这个样子？有没有一个实相，也许那个影像模模糊糊的，跟着思想的改变而改变形象的，有没有啊？这在电影上有的时候都很企图去展现出那个样子来。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少年拍啊的奇幻之旅，他有一幕不是非常的那种奇幻，看到那个大鲸鱼在那个海里面在绕着他游，有没有非常特别的很奇怪的一个颜色嘛？好，假如我拿这个来比喻，他可能就是在另外的一个意识状态里面所看到的影像，因为他已经在海上快疯了，有没有？他已经快，他的肉体已经快完蛋了，可是他的意识进入到另外的实相空间，他看到一个如梦似幻的影像。好，这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意识状况，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一些象征的意义，它有它不同的呈现方式。好，还有他不是到了一个奇幻岛上面，然后喝到淡水，有没有？可是各位，有些人就说啊，因为他疯了，精神分裂了，幻想出来的地方。但是我们的意识进入到那个实相里面，他真的喝到水，而这个水从那个意识的情况，那个意识的层面影响到我们肉体存在的层面，所以他一直没有死，没有被渴死。你看多好玩。什么？嘿，对呀对呀，我女儿要听重金属摇滚乐啊，考试念书的时候听重金属摇滚乐，你很不可思议哈。我儿子是听古典音乐，听歌剧。好，我要听心灵音乐才有办法安静。啊，有些音符很纷飞，对我来讲很干扰。好，可是有些人喜欢非常重口味的那种感觉，好，他才能够进入到安静的感觉里，对不对？好，所以每个人这个声音的解读、影像的解读因人而异。好，所以你喜欢在什么状况里面，有没有因人而异？对，来，我们接着下来9:45哈，你们好像以为你们的思想是秘密的一样，虽然到现在你该知道并非如此。例如，不只是你的思想透过心电感应的沟通而明显易见，而且有时候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他们也形成了你可称之为的假象的东西，就在你平常感知的范围之下或之上。大家知道这意思吗？宇宙间没有秘密，你心里面藏着一些坏点子要害人，啊，迟早都会被人家知道。啊，你心里面你在暗恋哪一个人，迟早其实也会被知道，会被感知到的。幸福，嗨，所以不用担心。对，不知不觉让人家知道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好的发展。换句话说，达宏暗恋的那个女生，她自己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明白？会的。你这个意念投射出去，会的，会有感觉的，会有感觉的。那个感觉在内在感官里面的感觉，自我意识有的时候会否认，会不承认。好，可是你不承认，可是你内在假如说这个情感够强烈，你很渴望，他刚刚说会变成一个假象的东西，好像会延伸出来，就在你平常感知的范围之下或之上。其实这个意思哈，就说 像那个鲁伯他们不是约克海滨碰到那对老夫妇吗？也不过就是他们内在的某一个负面，比较负面能量，攻击性的能量产生出来的一个假象的影像，有没有？那假如说你现在你正在失恋里面伤心的不得了，你说不定就立即就看到旁边一对男女在吵架，然后那个女方伤心渲然欲泣，然后愤而离开男主角，你可能看到跟你类似的画面，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假象投射出来你的心情？就你追出去，然后那个女的就不见了。我上次不是讲了一个鬼故事吗？那是我在培训课程上面讲的，你还记得吗？叫什么星？那个科博馆的馆长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科博馆的馆长现在啊？不是科博馆，台中科学博物馆啊，不管他是谁，名字有一个星，他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嘛，很科学的人嘛。那他就去踢李嗣涔的场子啊，因为李嗣涔台大以前的那个校长，现在还是校长吗？换人了，换谁？啊，医学院院长哈。那李嗣涔都在做一些超感官能力的一些实验嘛。那可是啊，那这个叫什么维新什么新的，我一下忘了哈。他呢就不相信嘛，因为他相信科学嘛，他就去踢馆嘛。好，那可是他自己碰到了一些事情啊，他碰到了一些事情。有一天他就我说他在家里面楼下有人来找他，然后他就按了一下，就是管理员的脸，好，他就露出来，就跟他讲说楼下有个小姐在等你。他想说奇怪，我没有约人呐、他就到楼下的管理室，那有一个女孩子就在那里，然后他就跟他讲，你不是有很多事情要问我吗？然后他就吓坏了，我又不认识你，我哪有什么事情要问你？可是这个女孩子把她从小的一些秘密都讲出来了，她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吓到了。后来这个女孩子就走出去了嘛，她就追出去了，就一冲就冲进去一个地方。她在讲的时候她有画面的，各位，我在讲的时候你有没有画面？我通常是一个我是一个非常影像型的人，影像型的人就是我通常在听人家讲话我是会有画面的，所以我很可以编剧啊，我常常都在编剧，我是有影像的。就一冲进去，那些学生就哗，因为他在讲给学生听，学生就吓到了，说以为冲到哪个异次元，大家就在那猜，他说不是 7-11， 他就冲到那个 7-11 里面去，去买了一些东西吃，因为那个女的她追出去就不见了嘛。后来他 7 买了东西出来之后，他突然看到那个女的正在上一辆轿车，他就赶快追过去，他说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话还没讲完呢，你是谁怎么样？那个女的汪汪刚刚说你是谁，我又不认识你，然后就坐上那个车子就走了。好，他就愣在那里，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些奇怪的事情啊！因为我有很多焦点都在对着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很吸引我啊。那很多人焦点都在对着很多科学数据嘛，所以就会很不一样嘛，因为他讲了很多鬼故事，他讲了很多鬼故事。来，你要说什么？可是这个是他自己亲身经验到的。后来李嗣涔就让他亲眼去看到，用孙维新，用手指头试字，怎么样？李嗣涔那个时候有在做这个实验嘛？那个小女孩她看到那个佛教的那个万字的符号，她看到的是光，她没有看到那个符号嘛？好，看到那个耶稣 Jesus 啊，那个英文字，她看到的是光。可是他们把英文字稍微分开一点的话，那个小女孩就看不到，这个英文字我不认识，她看不懂。所以她看到的是什么？假如我拿这个来做一个比喻，她看到一个，比如说这个万字对很多人来讲象征的意义，可是她看到的是光，用光的形式来表达这个字的一个状态。好，这样大家比较有概念了，对不对？我好喜欢看这些你们喜不喜欢？你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礼拜天我跟我先生还有他一些以前的朋友就是聚会，对，然后就有一个现在是在台北一个医学中心的神经外科主治医师，那兼加护病房主任，他就跟我讲，他以前是那种非常铁齿那一种，你只要跟他讲什么灵魂 讲什么东西，他就跟你说你把证据拿出来，他不相信这些。可是他说他有一次他自己遇到，他说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一个病人嘛，然后已经被判读就是昏迷指数3，然后就是他说整个那个肺啊，就一边是空，已经是
空掉了，
空掉了，你就手伸进去那个清创，然后那个每次护士都要塞一大堆纱布去那里，然后已经宣告就说啊，这个可以带回家，等于说等死了这样。啊，突然间那天半夜，那个病人就自行拔管，然后全部人都吓住了，怎么可能？因为他整个都昏迷了，怎么可能自行拔管呢？然后那个护士吓得要死，啊，他也吓得要死，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本来已经叫家属要带回去了。啊，后来就从那天开始慢慢的就越来越好，然后就转到一般病房之后，啊，很奇怪，这边还会自己愈合，就生气，就肉都长起来。然后醒来之后就开始讲一些大家都听不懂的话，就讲说他在基隆，然后经营养鸡场，然后他说那个术语都是极端专业的，绝对不是说你在那个报纸上这样随便看一看讲得出来的。然后他就说他就受到了很大的怎么讲震撼，因为他跟他以前相信的那些东西完全
啊没有办法解
释。对，然后他说这个医学完全没有办法解释，他说不是只有他 shock， 连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各科的那个主任都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案例。然后他就开始因为这件事情，他说因为是亲身经验的，你没有办法不信嘛，怎么可能已经要叫家属送回去了，他不可能有力气自行拔管，然后整个那个报告什么什么。就
后来你有没有赶快推荐他看灵魂永生
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哈，我跟他相处，我就觉得真的什么叫高处不胜寒。我们以前都觉得那种大医学中心那种这种医生应该是很让我们尊敬敬仰的，就你知道那天聚会根本都他在讲话，他这些话都没人可以讲，你知道吗？
好闷哦，刚好碰对，
对
碰
他就很闷，
哇，你就跟他很开心的，
对，然后就一直讲，我们都觉得哦，他好像压力好大，他好难得有个机会可以
讲这些怪力乱
神，对，因为他说这些事都不敢跟他们同事讲，也是会被嗤之以鼻，
对。
对，
你讲这个例子就有点像是刚刚那个女人哈，跟她讲了她很多事情，可是转身走，然后她要上车，然后又不认识她，有没有？
对，
啊，我们说灵体的借用一下，大家知道吗？被附身，很显然的，这个病人他也有一个新的灵魂进驻。
对，他还跟我说，后来还去研究，他说这个叫青色现象，宿舍的舍，就是说可能
占据你的宿舍，
对，就是说。他自己解释说，因为这个病人他可能觉得他肉身已经很残破，他的灵魂可能走了，可是另外这个人觉得说，欸，虽然烂但是还可以用，他就住下来了。
对
对，然后他就开始引导他往这边去走。然後
对
对，我就想，
啊，现在呢，现在这个病人呢，他有没有追踪？
对啊，其他的那些朋友就说啊，你没有派侦探去调查说是不是真的？
是啊，
真的那个，
把它做成一个特别的案例来追踪。
对，
进门有一个，
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听这种事情都是就是在报纸上看啊，或者是听啊，啊可是啊他的医学背景，嗯，啊讲出来其他那些朋友也
都，那我讲的话你会信？
我信啊，
信哈，
啊我们是本来就信的啊，他们那种是很 TK
不是，我也是很多经验，后来我就越来越信了，
是这样啊，
真的啊。
那我好奇怪，
我妈妈车祸住院的时候，
对，
我们去照顾她，你就看着她，你就看到她很多变化，她昏迷了啊，然后那个醒不过来了啊，因为这个台北医学大学那个时候台北医学院的附设医院的院长还是副院长，他跟我舅舅是同班同学，所以他特别来招呼，哈，我妈妈那时候刚撞进去，昏迷到，她不认识我们是谁，不会讲我们的名字，她只记得她朋友的名字跟电话。那晚上啊，我跟我妹妹轮流照顾她，她躺在那个床上。那我小妹哈，我有一个妹妹，就是很喜欢求神问卜，跟我妈妈也很像，她就到一个庙里面去拜托人家来帮妈妈的忙，啊，那个时候其实昏迷我们会找这些方式嘛。 可你知道吗？半夜换我休息，我躺着，我大妹站在旁边，我突然听到我大妹说：“妈，你卖个病啊，你个病的刮嘞！”我妈妈在翻身，她已经昏迷到根本完全不能动弹，就是熟睡的那个状态，很叫也叫不醒。我们一个小时要把她叫醒一次，医生说的，怕她整个昏迷掉，然后就可能走人了。你要把她摇醒，好难摇哦。啊，后来都一定要打她，把这辈子的怨气，趁着那个机会都把她发泄。然后我就听到我妹妹在旁边说：“妈，你卖个病啊！”都听得懂台语啊，他说：“你不要再翻身了，否则你要掉下去了。”我隐约我张开眼睛我就看到了，看到我妈妈就翻来翻去，然后我妈妈的嘴里就出现男生的声音，他说：“哎，一公吼卖个病啊呢，个病也不阿雷哦。”然后另外一个声音说：“哎，嘿头壳我不想宠呢。”你请来了一个比较技术差的，不会掷头的。我妈妈撞到头吗？我妈妈撞到头，你就马上知道，的确，我们说神灵好了哈，我们说比较有一些这些灵魂啊，这些神灵，他来帮忙，他真的因为我妹妹有去拜托。那我妈妈以前常常到那个庙里面拜拜，然后帮别人问事情。曾经那个鸡童哈，他在通灵的时候就跟我妈妈讲说：“你家鸡婆哦，这代志也不是你的，你那常常拢来家替人问啊。”那我妈妈说：“买哪修道沙缸之类啊。”我妈妈心肠很好，但是很鸡婆这样子。可是后来妹妹一去拜托的时候，然后就真的过来了。然后我妈妈就在那翻，她其实入院三天了，她根本都不能动的，就是昏迷了。然后你就听到嘴巴里面非常明确的一个男人的声音。你说卖个病啊，个病也不阿雷啊。最好笑的是，嘿，头壳我不想宠呢。所以各位，由这个例子你就知道，神灵也有功力的高低哈、
啊，
也有像医学一样有外科有内科，有不同的。以后有机会再讲。那后续住一个月，那发生太多事情了。所以有些医护人员哈，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哈，他看到你床尾巴绑个扫把啦，枕头下放石头啦，他都不会问你。啊，他都已经知道大概在干嘛了，很好玩，对不对？好，那你接着看，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象征哈，我们讲那个故事，大家会觉得好像有鬼一样的。可是你听现在赛斯在讲这种假象，他根本就在解释这些现象，而且是用一个让我们更理解灵魂的一个潜力啊，灵魂的本质在讨论这个问题。好，我们接着看哈。他说，就好像你的思想以物体的样子出现在其他实相之内，它们本身是活的，有活力的，在别的系统里长出来，就如花或树在物质系统里好像无中生有的长出来一样。那可以说，这些假象然后在某些别的系统里被用为原料，它们是在帮忙播种，却不感知到实相里既有的自然现象创造的原料。好，你看我们的思想投射出来，它就进入到另外的实相，成为它们形成物质形成一个具体影像的一个基本的原料。大家听懂了吗？我们的思想就是实相的原料。不要讲到别的实相，你看我们自己的实相，我们的想法后来就形成实相，有没有？只是一个想法，可是后来具体的呈现出来了。那更何况我都在想，比如说李安在写这个剧本，他自己有讲吗？他好像一直都有一些灵感，他只是顺着他的感觉去把这个戏导出来。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好像以前史蒂芬·斯皮伯他都拍很多外星人的电影，尤其那个 ET 风控，有没有？我都觉得他根本就是有收到讯息的，那个透过灵感。什么是灵感？可能是其他实相的，甚至我们说外星人的思想意念跟你连接上，你接收到成为你的灵感。你的灵感会不会是你的天使啦，或者说我们说这个生命的源头，一切万有送给你的灵感，你突然就明白了，你突然就看到影像，你突然去做一个什么发明。我相信每一个哈，连泡澡都会发明东西的那个人是谁？洗澡的时候，阿基米德，他们这些都哪来的？一定都是灵感，很多的灵感。也就是说，更高智慧的生物，他们的思想意念会不会成为我们这个实相的发明的原料？好，会发明出来实质东西的原料。 有没有好好玩？那你的想法会不会成为别人石像里面的一个原料啊？你会让别的石像啊也发明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整个的意念都在那里纷飞，而不限制只有在我们的石像里，我们还会影响到别人的石像。太好玩了哈！那不要讲到别人的石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石像里面，我们可是彼此有没有一直在互相影响着？有吗？啊，太好玩了，太好玩了！你深深的思念哪一个人哈，你会有一天可能突然不经意的，好像就看到他的影像在你面前。你不要以为你看到鬼哦，你甚至看到，你其实真的是看到一个意念投射出来的影像，大家了解吗？哦，我昨天在花莲有一个同学就问我，他说他曾经在办公室里面，好，而且是醒着，不是在做梦的时候哦。他突然就是看到一个影像，他自己在他面前画一下，然后走出去，他吓了一跳。啊，那他就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看到我自己？可是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具体的肉体的影像，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像。结果他那个时候因为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很多的疑问啊，他好像是就 po 在他的 FB 还是上面，就有人跟他回应，啊，那个人就找到他，啊，那个人说在那个时候他感知到他来找他，啊，那个人是灵媒，他会通灵，啊，那会不会他的一个意念形成影像走出去去找那个人？后来他们在 FB 上联络，才知道在那个时候那个人感觉到他去找他了。嗯，这一张象征我们应该可以开一个通灵的或是什么好玩的课程哈，专门讲这个，好好玩，而且在晚上开然后以后大家就再也不怕了嘛，对不对？
我们大概吃这两天，我尤其这两天我特别感觉很深，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我都感觉到说这个场景发生过，然后接下来
在梦中发生过，
在梦中发生过，
嗯，
那而且是连续好几天都一直这样，然后就知道说这个场景我看过，然后也该讲的话我也讲过，只是后面就不见。那像这样子的话，
我们一直有时候我们会做预知性的梦啊。我们在梦中的实相哈，时间空间不受限制，所以它可以来来回回的啊，你动个念头它就会发生。好，那什么意思？你的梦中的实相发生在我们肉体认为的未来，时间的序列上面，肉体认为的未来，可是在梦中，你在做梦的时候是当下瞬间立即发生的，可是在我们的肉体的实相里面，它却是在时间序列的未来，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叫预知性的梦啊，不会怎么样，就是吃到了，在梦中也吃过了，然后肉体实质上也吃过了，这样。对，其实重要的是哈，像这些好玩的反应哈，你观察它就好，它就是一个现象，而且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印证灵魂永生里面讲的很多的这个赛斯资料啊，你就会更相信它啊，这些赛斯都讲过啊。他把这些我们不太明白的一些现象，其实赛斯都解释过啊。只要有意义的话，就在这里，让你更明白，你并不受到你的肉身的限制。而且哈，在灵魂永生前面，只要一直都有上课的同学就知道，我帮大家曾经有整理过灵魂有哪些特质，有没有？啊，下一次的话，我印给大家。我后来又整理了一下，有15个灵魂的特质，虽然不是只有这样子了哈，但是最重要的。那赛斯讲到一句非常棒的话，各位，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肉体就具备所有这些灵魂的特质，无限的发展的能力啊，你的创造力啊，你的很多很多的这种能力啊，你现在坐在这里的自己，你就在发挥灵魂所有的潜力，所以你是不受限制的，因为灵魂需要透过你这个人来展现他的特质，所以你要是了解到灵魂所有的特质，你告诉自己，你现在此时此刻的你就具备了所有灵魂的特质，而且要透过你来发展，透过你来表现。哎，那时候你会很安慰耶。不会嘛，就代表说你对你的这个心想事成的能力，你的这个预知梦的能力越来越好了嘛？为什么不这么想？
好恐怖就是一个想法，好开心是一个想法，对不对？好，那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先到这一段。好，其实这个象征意义哈，你听越多，你就越来越有一些概念了，否则很难讲哎。好，象征嘛，象征。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那你要记得提醒我。哦，围巾，来，请你上来，然后围一下，围一下，然后。这条围巾是那个献府妈妈的价值完成，她希望提供来给我们义卖。好，那她的基本的工资是350，就是因为她的材料。好，那献府也想帮她妈妈完成这个价值，对不对？好，来，你自己介绍。
对，就是说，可以表演一段吗？
好，表演一段，好好。
我们要，对各位亲爱的乡亲父老、帅哥美女，请看过来。这，淡薄各位观众朋友，来，请你把你的美丽可爱的双眸来专注看这条宽版的围巾。虽然色彩泼泼，啊，不过呢，伊的功能非常的实用。啊，咱即卖请咱美丽、佮可爱的女 model 来帮咱示范面咯。美丽、佮青春、佮可爱的女 model 就是林如姐，来示范怎么样戴这条围巾。我其实我也不会戴啦。
我也不会戴，那个嘉贞老师味道比较像。
真的
吗？对，我来立来，你要认的，我不要。这怎么戴？你帮忙一下吧。
好，
这样戴。
对啊。
然后呢？围。
你
是没有围
过？戴过。嗯，所以经过咱的上美的、上可爱、上水的女 model 戴过的围巾了，伊的价值吼双倍上涨哦。所以呢，请各位学员发挥你的什么你的爱心吼，一条要多少？三百五。
对。
对啊，我觉得好适合你。
对对对，
对啊，
妈妈的一个心意。好，你告诉妈妈说这条已经有人
太棒了，太棒了，
过头了。
嗯，
好，谢谢。
好，那接下来下礼拜还有那个帽子，
还有帽子。
帽子